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他认为同美国的核谈判不会成功。目前双方的谈判因伊朗坚持有浓缩活动而陷入僵局。哈梅内伊在演讲中说，否认伊朗浓缩有的权利是一个重大错误。此前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礼拜明确表示，任何核协议必须包括伊朗不能够进行有浓缩，这个是美国的红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此回应称，不切实际的期望阻碍了谈判，伊朗的有浓缩活动是无法阻止的。阿拉格奇还在 X 上发文称，如果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达成协议是可行的，但是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会继续进行有浓缩。川普在前无奈的中东之行期间表示，他向伊朗领导曾伸出了橄榄枝，但他强调这一提议不会永远有效。他进一步威胁，如果谈判失败，将实施巨大的压力，包括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计划对入口的数十亿件小包裹征收手续费，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包裹，一个将对天狐和舒盈等中国电商构成新的打击。报道称，欧盟委员会在礼拜一发布了一份关于小包裹统一收费的草案，此前成员国的海关因泛滥成灾的中国入口包裹而感到不堪重负。草案尚未设定费率，但知情人士表示，费率约为两欧元，部分资金将用于覆盖海关成本，剩余部分将纳入欧盟预算，预计每年可增加数十亿欧元收入。礼拜二，欧盟贸易专员财富科维奇在欧洲议会内部市场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发言中，承诺将解决包裹激增的问题。他称这个现象导致危险和不符合规定的商品增加，并引发欧盟零售商关于不公平竞争的投诉。财富科维奇表示，将通过海关联盟改革来应对这些挑战，包括设立欧盟海关局和欧盟海关数据中心，以及对电子商务平台征收处理费等措施。拉巴尔来自21个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在美上市的中企是否未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并考虑将这些中企除牌。议员致信证交会主席阿特金斯，批评中共官方政策营造了一种与美国法律的报告要求相悖的不透明环境，该环境滋生欺诈和滥用，增加了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违反证券交易法信息披露、审计划反欺诈规定的风险。议员指出，证交会有权将不遵守证券交易法或阻止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有效检查的外国公司除名。他们批评中共当局打击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并允许中国企业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结构规避美国监管。此外，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检查发现普遍缺陷，官员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建议证交会仔细审查中国公司是否应该在美国交易所上市。日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艾迪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 COVID 疫情期间表现失职，称世卫向北京妥协。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礼拜一在日内瓦开幕，有194个成员国参加。大会礼拜二播放了小金艾迪的一段影片，他向全球卫生官员发表讲话，批评世卫组织臃肿而且濒临崩溃。此前，川普总统在重返白宫首日就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导致该组织面临巨大预算缺口。邵金艾迪特别提到，世卫在应对 COVID 疫情上的政策充满失败，并指他向中共投降。他说，在中国压力下，世卫在病毒人际传播的关键时刻隐瞒报告，并与北京合作散布病毒源自蝙蝠或穿山甲的谣言。 而非中国政府资助的武汉实验室，邵金艾迪表示，川普同他都认为全球卫生合作至关重要，但对 COVID 疫情的应对失败表明世卫领导下的合作成效不佳。他强调美国不会参与世卫，而是需要重启整个系统。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国有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都下调了存款利率，其中下调后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低于 1%。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当日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利率下调5个基点至 0.05%， 定期整存整取3个月期、半年期、一年期、两年期都下调15个基点，下调后的存款利率分别为 0.65%、0.85%、0.95%和 1.05%。 这个是继今年4月份部分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之后，国有银行亦加入了该行列。同一日，招商银行亦将活期利率下调5个基点至 0.05%， 定期整存整取一年期利率是 0.95%。对于银行纷纷下调利率的原因，业内普遍认为降低负债端成本是银行主动调降存款利率的关键原因。该消息在网上亦都引发热议，有网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萎缩不振，经济不好，民众不敢花钱消费，银行再减息，民众亦都不会将钱拿出来消费。中共当局礼拜二表示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直接对话。前一日，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宣布，俄乌即将启动停火及和平谈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方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直接对话和谈判，支持政治解决危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法新社报道指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中共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相反还加强了与俄方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指责俄罗斯拖延停火谈判，以争取时间，从而继续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还谴责莫斯科提出的不切实际的条件，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一直坚持最高要求，包括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放弃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控制的4个地区。日前有消息称，日本制铁公司将会加码到140亿美元用以投资美国钢铁公司的营运，已获得川普政府批准他的收购案。路透社礼拜二报道，根据文件中的计划细节，日本制铁同意在完成收购后，到2028年投资美钢基础设施110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用于陆地投资，相关投资预计在几年后增加30亿美元。日本制铁原先承诺收购后对美钢投资14亿美元，去年8月上调为27亿美元，如今大幅加码到140亿美元，成为换取川普同意并购案的最后一搏。此案先前经过审查，拜登政府一月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合并，川普上任后两家公司见到合并新机会，新一轮国家安全审查将在这个礼拜三完成，之后川普将有15日来决定这一项并购案命运，不过时间表亦可能会拖延。目前尚未清楚日本制铁新增的几十亿美元投资是否足以影响川普的决定。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正寻求投资加码。美国家居零售商 Home Depot 加德堡礼拜二表示，虽然川普政府恢复对中国及多家商品征收入口关税，该公司暂时不打算调升商品价格，并重申2025财年全年销售预测维持不变。Home Depot 首席财务官麦克费尔接受 CNBC 和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得益于规模优势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关系及营运效率，公司计划维持整体定价水准。他补充说， Home Depot 多年来持续分散入口来源，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预计未来12个月内美国以外任何单一国家的采购占比都不会超过 10%。 麦克菲尔表示，公司具备应付关税变动的灵活性和成本优势，稳定价格不单止有助留住客户，亦是抢占市场份额的良机。这一策略和 Walmart 形成鲜明对比。 Walmart 日前宣布最快将在5月底调升部分商品价格，引发川普总统批评。虽然这样，两家公司都维持2025财年的财务预测，没有在反复的关税政策下调整或撤回。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首席执行长礼拜二表示，该基金计划未来十年将对美国的年度投资至少翻一倍。之前该基金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经济投资5000亿美元。上个礼拜，川普总统在高调访问海湾国家期间访问了卡塔尔，取得了众多外交成果，不单止重点考察了重大商业交易，而且同这个美国重要盟友恢复了关系，并争取到更多投资承诺，尤其是同卡塔尔首脑阿勒萨尼签署了协议。白宫表示，这些协议至少将产生12000亿美元的经济交流。当被问及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的年度投资和往年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时，他的首席执行长阿尔索亚迪说，肯定会加快投资步伐，有些年份的投资额可能会翻一倍，有些年份的投资额可能会是过去5-6年的两倍以上。礼拜二，欧盟和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17轮制裁，以加大对普京的施压，迫使他接受乌克兰提议的为期30日的无条件停火。伦敦与布鲁塞尔表示，新制裁措施将针对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及金融公司，这些邮轮和公司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赚取战争所需资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已经批准针对俄罗斯约200艘影子船队的制裁，并称更多制裁措施正在准备中。他说，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回应将越强硬。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表示，欧盟正在准备第18轮制裁，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目的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以促成停火。泽连斯基礼拜二对欧盟的制裁表示欢迎，他还说乌克兰坚信战争必须是谈判桌上结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